言说分别，我们刚才第十门说的是诸法因缘，一切的法有外因有内因，有外因有内因。但是呢，这个外因和内因呢、都最后的都阐述了一下，也都破了。所以啊，这些最后说到最后是摄受和所摄离，舍离惑乱见。见以当非以当非以生当生，也复无因缘，一切无所有，斯皆是因缘说。就是他解释了那个两种缘六种因，但是他后面又说了也没有因缘，没有什么以生，没有什么当生，没有什么以生和未生，没有什么以生和未生，就谈不上生的因缘呀，一切无所作，斯皆是言说，这些都是只有空明的，是这儿吗？言说分别，第176页，我们念念吧。言说分别的这个，我来念，我先念一段。第十一门言说分别，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言说妄想相心经。世尊，我及于菩萨摩诃萨若善知言说妄想相心经，则能通达言说所说二种意，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言说所说两种趣，净一切众生。上面说一切无有，我们就看这个吧。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过多的可以就是这个就是老师的讲解，就是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这一次大慧菩萨又问了，上一次他说嘛，说这些东西只有言说并无实义啊，就是因和缘这种东西，就是你看着有，但实际上它并没有。然后这一次大慧菩萨就问了言说，他说的说言说妄想像心经，什么叫做妄想像心经啊？心经就是说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这个最关键最关键的核心的是咋回事，就是言说妄想核心的这个言说妄想它到底是咋回事，有种种的言说种种的妄想它到底是咋回事。如果我们知道了之后呢，就能知道言说是什么东西，以及言说所指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能够通达言说是什么，然后也通达言说所指的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有助于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你发现言说跟言说所指的这两个都不可取，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可取，你就在这可以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即得了以后呢，你还可以用言说和言说所说的这两种东西的方便去度化众生啊。所以说要通达言说和所说两种意思，可以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可以呢用言说和所说两种的这样两种的方式去就是度化一切众生，这就叫净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也得清净。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对对对，可以。
佛告大慧，一听善思念之，当为人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为然受教。佛告大慧，有四种言说妄想相，为相言说、梦言说、或妄想具足言说、无始妄想言说。相言说者，从自妄想色相具足生；梦言说者，先所经境界随意念生，从觉以境界无性生；或妄想具足言说者，先愿所作业随意念生；无始妄想言说者，开始无始虚伪计着过，自重习气生，是名四种言说妄想。
老师说的这个，咱大家还要阅读就麻烦，我给通俗的翻译吧。就是他说的是，就是言说是咋回事，然后佛就跟大慧说了，好吧，你好好听着啊，就是好好的，就是思索他。我现在跟你说，大慧就说了，谢谢，然后他就说了。有四种言说妄想相，有四种言说妄想相是啥样的呢？相言说、梦言说、过妄想记着言说、无始妄想言说。啥叫相妄想相言说者呢？就是说啊，由于自心的妄想，所以呢他看着这些一切的色相啊，他就产生了记着，从这儿就生出来了色相，就叫从这儿就生出来了相言说。也就是什么叫做相言说啊，我觉得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要说相言说，就比如说这么说吧，我们有好多种哲学的门派，那么其中的一种哲学呢，它有一种宗旨的，它这个宗旨是要以言说为表述的，对吧？那么其中的一种的宗旨的就是描述的是什么呀，要见色相，要见色相。 他就看到了色相，他就认为实有色相，就从这儿生出来了一些言说，生出来一些言说。嗯，这个地方你可以说叫妄相言说。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比如说我们修行，你看好多人修行啊，密法，他认为要有一个相可以验得出来。嗯，比如说是我修着修着什么东西，他就灵验了。嗯，我们说的道验，他认为有一个相，确实实有一个相可以验证它，就是这一类的，这就叫做就是相言说。相言说就是认为实有，或者我们现在的科学这一类的。嗯，这一类的都属于这一类的，嗯，这叫相言说。所以齐老师总结说，相言说的这种的妄想见啊，这样的一种的宗旨，实际上就是着有。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种是梦言说者，先所经境界随意念生，从觉已意念无性生。就是说以前啊，他所经历过的境界，他随着意念，他就会想出来。但是他发现了，就发现，哎呀，这境界已经过了呀，我怎么还在想他呀？这个境界是不可得的，就像梦一样。他现在我捞不着他，他就执着了，这个境界已经没了啊！他就说，哎呀，没了，没了，没了，他就说没了。这样的，你看我们《金刚经》也有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种呢，是对那种执着有的人，让他打掉那种有。但是这种呢，他就落到了另外一边了。哎，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无。这种呢就是断灭见，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无，可以胡作非为。我们今天还在说呢，谈恋爱说没谈没谈，哪可能没谈啊？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他堕到一个无里面了，他堕到一个无，你实际的是存在这种关系的呀，对吧？
我觉得这个有些人，他说打完，我说师兄你打完千座了，我没打一座
啊，
我又，但我听他这个表情，我就觉得他。好像有点刻意说这样的
话，是有点刻意啊，但是刻意提醒自己也可以这么说，不能单凭他，因为佛说法有的时候也说有，有的时候也说无，佛说法也是他要有针对性，有针对性。但是这一种的呢，就是这个你说他，你觉得他刻意了，正好跟你这想的相反。因为什么呢？这种呢还真不是断灭的无，因为他真实的打完了千座呀。
对啊，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刻意了。
嗯嗯嗯，再有点刻意的是因为他打过了，所以他就刻意的要泯灭掉这个呗，也有道理。
啊、
嗯，那你说你他应该怎么答？他应该怎么答好？
点点头
就说他打了是吗？那算不算是相言说妄想？
自己心里就可以过，他可以表面就跟我们这些还着相的人。这样说
啊，他就跟你这种着相的人说他没打过，也有，我觉得倒是好。谁跟你说的？你悄悄告诉我。
不记得名字，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觉得倒是不错，你还可以参赞他。总比那些我打完了千座了，哎呀，有多少收获啊，有多少感慨呀、啊，要强。
嗯，是对，一说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再追问了。
嗯，就是，
嗯，
所以说是相言说者，还有一种是梦言说者。梦言说者的就是说，哎，没了，我那刚才是我意念才想出来的，现在没有了，这就是那个不存在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过妄想记着言说者，先愿所作业随意念生。过妄想记着者。这个过妄想记着言说者，就是以前呀、啊，以前的那一些境界什么的，人家以前的什么什么谁害他了，什么什么什么的，随着意念就生出来了，随着意念就生出来了，他就把这个东西当真了，他就把这个东西当真了，当真了就开始心里头捯饬来捯饬去，就是说以前所做的业，以前所做的业，由于他梗在这儿了，他就会随着他的意念而生出来，随着他的意念而生出来呢。他就怎么样啊，这叫过妄想言说，妄想记着言说者，他就一直在心里头在这儿对于过去所做的念念不忘，耿耿于怀。嗯，所以这一类的齐老师就把它归到哪一类了，归到一类就是随念转的，因为他已经过去了，你耿耿于怀什么呀，对不对呀，你在那念叨他啥呀，他已经都过去了，对吧。嗯，这个能明白不能？嗯，对，嗯，还有一个无始妄想言说者，无始虚伪记着过，自种习气生，就是由于无始以来的他认假作真， 就是无始虚伪记着过，就是本来这个东西是假的，是虚伪的，但是呢他无始以来他就在这对这个虚伪的东西在这横生记着，从这就生出来了种种种种的攀缘呀、取舍呀、喜怒啊什么的。就这种人他是什么样的，这种人他是见什么粘什么，见什么粘什么，这个东西没办法，这个就叫无始妄想言说，就是他的娘胎里带来的这个毛病习惯，见什么粘什么，见什么粘什么，这就叫做无始妄想言说。无始妄想言说见什么粘着什么，这一类的齐老师就把它总结成是前面说的是就是随念转的，这个就是被境界牵的，被境界牵的，啥到了他那儿他都能够给横生记着，啥到了他那儿他都横生记着，就是这一类的，因为他娘胎里带来的这一种的。这就是四种言说妄想，四种言说妄想相。这四种言说妄想相啊，要是分析起来的话，佛为什么在这说这种的，就是说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从表象上来看，我们可以分成这一类的，一类是科学类的，一类是断灭类的。这就是从这而细致上来说，一类的就是对于什么东西念念不忘的，还有一类的就是见什么粘什么的。从细致上来说的，从心法上来说的，又分成了那个，这分的就是分成了四种的。总而言之，大概就是从这四种中分出来了一切的种种的学说呀，种种的宗派呀，种种的什么什么的，它就是这就叫做四种言说妄想。然后下两段谁念？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以此意劝请世尊，唯愿更说言说妄想所现境界。
可以这个，可以这个。
何处何故云何何因众生妄想言说生？佛告大慧：红胸、红鼻、唇舌，这个读什么字？
对呀，我也不知道这个何什么呢？
是何何出音声？大慧白佛言：世尊，言说妄想为意，不为意。佛告大慧：言说妄想非意，非无意。所以者何？未彼音声相故。大慧：若言说妄想意者，妄想不是因；若不意意者，语无显意，而有显示，是故非意，非不意。大慧复白佛言：世尊，为言说即是第一意，为所说者是第一意。佛告大慧：非言说是第一意，亦非所说是第一意。所以何者？为第一意生乐，言说所入是第一意，非言说是第一意。第一意者，圣者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是第一意。说言者生念动摇，转转因缘起，若转转因缘起者，彼不显是第一意。大慧，自他相无性，是言说相不显是第一意。故此大慧，随入自心自现量故，种种相外性非性，说言妄想不显是第一意。是故大慧，当离言说妄想想象，
当离言说住妄想象。他这个断句啊，你不了解他这个断句，他这个断句有他断句的习惯，可以读出来。先看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大慧，就是问嘛，大慧问，这个他接着就着他说的四种言说妄想象，他就说了，那你再告诉我，就是四种言说妄想象，就是他们所提的，就是讲一下四种言说妄想会带出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什么样的境界呢？也就是说，在何故和他问了四个何故何处云何何因，就是在什么地方他生了言说妄想，妄想言说他因为什么原因生了妄想言说，这个妄想言说是怎么生起来的啊？怎么生起来的？言说妄想他这个生起来的起种种的妄想言说，他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啊？就是咋回事啊？就是从深处再说，那既然你说了有四种的妄想言说，这四种妄想言说咋回事的，咋起的，从哪儿起的，为啥起啊，等等等等的，就是从四个方面你再详细的说一说。你们看他问的问题很玄妙， 然后佛回答的挺有意思的，佛说的那不就是头胸喉鼻什么什么合合发生了吗？嗯，银，嗯啊银，嗯好的好的，嗯银齿，就是
牙
龈，哦哦哦哦，就是银齿合合，就是这些东西，胸腔、头、喉、鼻子、唇儿、舌头、牙龈，嗯那个齿牙齿这几个合合起来。合合起来它不就有声了吗？就这样完事儿了。嗯嗯嗯嗯。所以大会又启发了，又接着往下问，有的时候佛回答有意思，有的时候佛回答干巴巴的啊。嗯嗯嗯。然后大会又问了，说那个这个言说和妄想这一段有点细致啊，从这个到事故非易非不易啊，你把它标红一下。你就是最后这一种
言说妄想非易非不易，哦，言说妄想非易非不易
啊，对对对，事故非易非不易，你就是从这儿开始啊，对对对，就这一段有点细致了，这一段有点细致了。他说大会说的言说跟妄想它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然后佛就说了，言说跟妄想啊不能说它一样或者说它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啊是因和果的关系，就是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就像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说什么话是因为你心里想的呀，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说什么话还不是因为你心里想，你心里头没想你咋说出来的？他说是我说错了，我胡扯，我们师兄们啊在一块儿，他说错了都是因为他心里头想的不对，所以他说错了呀，所以他说出来了呀，他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嘛。但是但你要是说的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更没意义了，那交流啥呀。它有一个因果关系，就是先有妄想再有言说，那么妄想跟言说他们两个东西是一个还是两个，然后佛就说了他们两个就是心里想的跟你的言说，也就是你的妄想跟你的言说，妄想跟你所决定的那个流派，就这种关系不能说它是一个或者是两个，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是一个是因或者一个是不因，假如说言说跟妄想是不一样的，那么妄想就不应该成为因，假如说言说跟妄想啊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他就不应该是因果关系嘛，因果关系就像是微尘和泥团一样，有一小颗土跟一大个泥团，他们两个如果一小个土跟那个一大个泥 一大团泥团，他们两个不是同一种性质，那么就不能由这些很多很多的小土组成一个泥团。所以说这个言说跟妄想，就是言说跟妄想你不能说它不一样，他如果不一样，他们两个之间就没有这种因果生成的关系，这是从这个角度。另外你也不能说他们两个一样，因为毕竟是言说是言说，妄想是妄想，他们两个的表现形态不一样，妄想是你的心里面的搅动对吧，是你的言说是你已经说出来的东西啊，他们两个毕竟相上不一样啊。所以说第二句话说的是若不义者，若言说妄想义者，妄想不应该为因，若不义者语不显义，就是如果说他们两个是一样的话，如果说他们两个是一样的话，就不能通过语言把你的妄想给你烘托出来，所以这就叫若不义者语不显义而有显示，而有显示就是语言呢它不能够完全的代表你想说的东西，但是它可以把你想说的东西给烘托出来告诉大家。所以说就是你也不能说言说跟你的意思是完全的是一样的，这也不行，一个是意思一个是言说，你没有你心里想的你怎么能够表达出来，但是你表达出来的跟你心里想的它毕竟形式不一样，它你心里想的需要通过表达出来才能够让大家知道，所以说你也不能说你表达的跟你心里想的完全是一个东西，你既不能说他俩是一个东西，也不能说他俩不是一个东西，这一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两个非异非不异，这种格式大家注意，这种格式就是楞伽经经常用的，用来破妄的，破妄跟显真。怎么叫破妄呢？就是两个对立的东西，两个东西它要保就是来探索这两个东西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是对立的还是一致的，这个时候佛就用的这种非异非不异来说。非义非不义是楞伽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破妄的方式，掌握啦。就像是泥团跟微尘，就是刚才说了，如果是泥团跟微尘不一样的话，泥团就不能生成微尘，但是你也不能说泥团跟微尘一样，毕竟一个是泥团一个是微尘，对吧，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说明一和不，就是一切的世间的对立面，或者是他说的是相同啊还是不相同啊，他都是非义非不义的，不是就因果关系对立面这种角度，或者说因果关系吧，凡是因果关系都是说它是非义非不义，非义非不义。 经常从这个角度去阐述，反正是《楞伽经》里面
因果关系是一种，那是非呢？是非就不是，是非就是另外一种说法。
在《楞伽经》里面，主要的他用非义非不义，就是产生这种阐述因果关系的，就是这一段话整体的意思，就是说言说跟妄想，他们两个各有特点，他们两个是有因果关系的，他们两个各有特点，但是你也不能够把言说跟妄想给它完全的割裂开。这一段话说的就是这个。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就是178页下面的到178页、179页上面的，就这一段。佛先说了言说跟妄想他们两个之间的因果关系，后面就说到了啥呀？后面就说到了哪个指地，就哪个能指向究竟，是言说指向究竟，还是言说所表达的那个东西它指向究竟呢？下面呢就开始说这个问题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就是刚才他已经读完了，就是大会又跟佛说了，又问佛了，那就是言说，言说就是是第一义，还是言说就是言说所指的那个东西是第一义？言说肯定不是第一义，言说所指的东西是第一义吗？也不是啊，也不是啊。我们一般认为言说所指的是第一义。看佛说的是这个，然后佛就阐述了第一义。所以说言说跟妄想这两个不重要，就是言说跟言说所指的不重要，但是佛呢从各种的他都给你推到第一义这儿，给你推到第一义这儿。那就是言说是第一义吗？还是言说所指的是第一义啊？言说不是第一义，也就是说佛经它只是佛经，它能够烘托佛的语言啊文字啊这些能够烘托，但是你不能把那个跟第一义等同起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说的话也不代表着第一义，也不代表着第一义。为什么呀？就是这个你可以通过言说和言说所指的你入进去，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入进去，你可以通过言说你入进去，就是言说所指的那个东西它。就是你可以通过他的指你自己入进去，你自己入进去的这个才叫第一义。
嗯，那入进去是什么意思？
入进去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他比如说我们经常叫指月嘛哈，就是佛说法叫指月，你拿手指看月亮用手指一指，它既不是这个手指，也不是代表着它指月亮这个事儿，关键的在于你看到了月亮。
哦，
对，关键是你看到了月亮啊，这个如果你看不到这个月亮，这个言说和言说所指这两个东西，就是言说和言说所指的东西都成霍霍了啊，佛经就是成了霍霍了啊。像我们修心中心的主要的打架就是打老人的话，你 PK 一段老人的话，他贴上去老人讲的全都是讲有的，他再贴一段老人的话全都是讲无的，就在这打架。
这属于知见不正吗？还是支架上有问题？
那就是说的是他首先他没有正入，他对于方向他方向的把握他就造成了严重的错误，方向的把握就造成了严重的错误，也可以说是支架不正吧。
没有，
所以说就是所以者何谓第一义胜乐言说所入是第一义。你看到月亮了你就乐了呀，哎呀这是月亮，我看到了月亮果然是这么圆，就是得这个你自己尝了这个，要不然的话言说和言说所指这个都不相干，所以说非言说是第一义。就在这抱着佛经不放的这句话就特别适合那些抱着佛经不放他不实修实证的，他永远看不着啊。嗯，
他就以为佛经是第一。
对，这一类的人大把，佛经或者佛经所指这种人的特点就是我就看书，然后我在书里头找答案，我在书里头我一定能找，我好好学习，我天天研究，我就不信我研究不出来。我们是啥人？我们是研究了半天，最后得出来个结论，这个研究了半天首先认为所研究的是正确的，但是自己跟所研究就是老人说的是正确的，但是自己不行，自己还得实修啊，就是研究了半天，我们研究了半天最后放弃了，就是还是要实修啊。然后那个下一段的这个还是下面的那个，就是第一义者
实话
啊，对，就是佛说了你要得第一义啊，对吧？但是这个第一义是咋回事呢？佛就说了，开始烘托第一义了。第一义是圣智自觉所得，并不是言说妄想觉境界。言说妄想觉境界就是人家说个什么，然后你往上爬呀、攀援呀、抓呀，你就抓住它了。 第一义者就是你自己的智慧开启了，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必须是这个东西。他那个时候就是你契入的时候，不是你抓取到的，不是你研究给他研究明白的。哪怕有的人他是学经论的，他也是学着经论的时候突然的恍然大悟，并不是因为经论正好指到这儿了，他就是看到这儿了，看着哪一句话突然的到了这儿恍然大悟，是这样的一个，不是说他研究出来的。这个东西就叫做自觉圣智所得，它不是你研究攀缘把它攀缘，靠你自己的思维呀、啊、去给它逻辑推论出来的。因为所以就像那个几何题一样的，最数学题一样，最后推论出来，推论了好多步，最后给它推论出来了一个结论，不是用那种方式的。它是靠的是就是本有的这个智慧那时候突然现前了，是这个东西。这就叫做自觉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所以言说妄想它不显示第一义，言说妄想这个东西它不能直接跟第一义挂钩，它不可以跟第一义直接挂钩的。然后后面佛从三个地方来说了，言说是什么呀？言说呢就是比如说你有了齿了，有了唇了，它才能有啊，它是生灭动摇，它是辗转因缘，有了因缘了就有了言说了。如果是辗转因缘，就是这个东西啊，它是靠因缘，靠有个东西合而来的。这个东西跟第一义之间，它就没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就是能显示第一义的言说啊、言论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需要因缘的。那么这些东西跟第一义就没有关系，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不等同于第一义。所以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它可以烘托第一义，但是你不能等同于第一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自他相无性，故言说相不显示第一义。什么叫做自他相无性啊？就是自己所独有的特点，别人所独有的特点，这个就是相同或者不相同。我们在这比较，通过比较，你这个跟这个不一样，那我再拿一个攀比物来跟他比较，再拿一个攀比物跟他比较，一直的跟他比较，一直的跟他比较，一直的再跟他去怎么样，就这样的一种推理啊。一个东西能类比，这个类比不了，我再找一个东西类比，我再找一个东西类比它，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一个什么跟他所类比到的。没有意义，你这些类比都没有意义，这就叫做自他相无性。你这些类比都没有意义，所以言说相不显示第一，也就是通过言说的这样一种的思维理论去把它比较推理出来，它也不是的，它这个东西也是不相干的，它是因缘所生的，这个不相干。还有一个就是你通过相同点呢、不同点呢，这样给它推理出来的这个东西也不相干。实际上的话，佛说法是有用推理的。我们多次的说过，比如说楞严经里面说的心在身体内，对吧？心在身体里面，这个肉团心嘛，我的头脑不是在身体里吗？这个佛就用推理的方法推理出来，这个结论是站不住的。这个推理就是可以来破妄，但是你绝对不能用第一义给它推理出来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第一义这个东西，就是你咋也推理不到。但是你可以用推理来破他的知见，就是你推理不到。还有第三点，随入自心限量故，种种相外性非性，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就是这一切啊，全都是我们的自心的妄想，一切种种的相。你看看，有了一个东西，我们才有言说嘛，对吧？有个东西，我们才有言说。没有这个东西，我们没有言说。而这个东西本质上它是不存在的。这就叫种种相外性非性，就是种种的相它外性非性。所以说有了相才对应的有的言说，这个东西言说这个东西并无实义，言说这个东西并无实义，言说这个东西是有因为就是妄想啊，它是自心的一种妄想，它本身并无实义。但是呢，由于众生他妄想惯了，你不跟他用言说啊跟他交流，他不知道他自己错，这个时候才用言说。所以言说你可以用它来指错，但是言说它并不能够直接的指示第一义，因为言说对应的是有实物的，简单来说言说对应的是有实物的，但是这个实物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言说也是不可得的。而第一义不是种种相，第一义不是这种实际存在的相，第一义不是这个东西，所以言说不能够显示第一义。所以啊，应该离开言说诸妄想，不要人家说个什么你就攀缘往上跑了。 这整整整体的这一段说的就是妄想言说，妄想言说，妄想言说，就是有种种的错误的知见吧，认假作真了，然后你就得出来了某些的结论，有一些言语，就这些东西，别跟着这些东西跑。这个东西简单来说，在禅宗就叫做入海算沙。他抱着这些知见，抱着言语，就是入海算沙。入海算沙就是我佛说了这个，我给他记下来；佛说那个，我给他记下来。这就叫入海算沙。就比自己看的佛经啊多不多呀？像我们昨天那个清水群说的，你为师看了没有啊？什么那个大乘那个起信论不是那个白法明门论看了没有啊？啊，这个要看一看呢，要见闻呢，要修啊，要这见闻修啊，看了半天，看了半天，问了他半天，我说这咋不对劲儿？最后他说他自己断坐了，
就看书去了，然后不打坐。
嗯，对，他看书看的实际上看的是他能够理解得到的，他可欢喜了啊！他通过推理，哎呀，原来是这样啊，他可欢喜了。但是那个看书得到的那个东西，并不是真正的第一义。第一义这个东西，它是离开了攀缘的。你打坐了断了妄想，那个东西就自然显现，就是这样简单。但是别的东西你可以善巧的用言说方便。所以这一段说起来好像是说的是拗口什么妄想啊什么言说呀，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些言语啊理论啊这些东西是不可得的，就是这个就完了。这些是一种不得已的方便，就这就完了。所以佛说法呀肯定是这样的，你们放心。楞伽经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说的都是这些。啥是第一义谛？你看我告诉你啥是第一义谛，你说哦这就是第一义谛，我们说的全都属于妄想言说。因为你有一个攀缘的心，你想通过我的言语把第一义谛所够到，恰好符合这里的妄想言说。你要是不问这个啥是第一义谛啊，这个第一义谛没有离开过你。第一义谛说的就是佛性啊，明心见性，佛性这个东西你可以用，但是你不可以够得到，你抓你是抓取不到的。明心见性啊，开悟啊，这些词儿都是害人的，好像真的有个性可见，有个东西可明，有个悟可以开，都是害人的。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这条路走是走不通的，但是我们打坐啊结印啊持咒啊妄想减轻了，它就豁然显现了，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捞能够捞得到的。不得已说了这些词儿，大家又对这些词儿产生了很重的妄想。善分别住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一句话好倒是好，但是这一句话跟整体的这一段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你说的是后面的，如果第一义谛就是你知道第一就是究竟义这个地方上没有东西，依法不立，一物不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方便的用用言说，也是这样而已。我们这个地方说的是言说妄想，言说妄想跟究竟义的关系。所以佛很清楚，佛说自己说法49年是黄叶之小儿题啊。黄叶之小儿啼，就是我这个拿着一棵树叶，我在地上，他小孩哭得要死，我地上就随手捡一个树叶给他看，哎呀，看看看，他就不哭了，就是干这个用的。地上的树叶值啥钱呢？看整体的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没有？我们再看179页，就是那个齐老师的这个经节里面，老师就说最后一段啊，就是佛从缘起、相对和有相三个方面阐述妄想言说，不显示第一义。你看那第一个老师就说了。第一义是不生不灭，不动不摇，湛然常寂的，它不属于因缘和合。你用因缘和合的关系，你去够到它，你够不着，你够不着。
那有时候，有些可能不是理解第一义啊，但有些东西卡住，你还是想要去理解。但是又像老师说的，够不着
啊。你说的卡住它的这个东西的话，在我们实际的修行中是分两块的。第一块是根本见，根本见这个地方你没有开，卡住了你就让它卡住，先开根本见，根本见了，根本见这个地方开了以后，剩下来卡住的这些东西，它慢慢的它会想通的，这就叫做那个私货了，私货，先见性，卡住的东西就好弄清楚了。有的人是在哪儿卡住吧，他就去找这个答案，他一找答案给他说通了，他觉得他这个就通了，实际上他第一义没有通。也就是说对于普通的修行人来说，你卡住了并不重要，你关键是看你卡的是不是明心见性这儿。你要不是明心见性这儿卡住，你就搁置它就行了。如果是明心见性的这儿卡住了，那就好好的打坐，过一阵儿再看啊。这个东西就像公案全部都是在这一块下手的，这是这一个。那么剩下来的私货的，这是对第一种的，就是明心见性为主的。第二种的那种的，他知道没有东西，但是他照样有一些想不通，他自己解释不圆融， 那这个他可以看看经教，他也可以自己想一想，思索思索，也可能思索通了，也可能看看经教就通了，也可能通过旁人的也能让他通，或者他放一阵子，他自己突然的又圆通了，又活泼了。实际上想要一切的通很简单，他并不是通了，他没有什么通不通的，你只要这个地方上肯放手，后面的慢慢就通了。
很多人感觉通不通，那我也不管，给他扔一边。
可以可以。
嗯，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不能？
就是想了解整个宇宙的规律啊，这些，想要。
这个东西你可以看楞严经就可以，你这个东西看楞严经，你可以看，你要是百度过后你就看，你看了之后你对宇宙啊什么的大概有一个印象，楞严经讲这个的，可以看可以看，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一种，楞严经说的是另外一种，楞严经就说的是地水火风空根石。这几个东西怎么折腾折腾折腾折腾出来了这个大苦海的。
大苦海。
对对对对对，你听着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妙哈。楞严经就是讲的到底这个大苦海是怎么折腾出来的呢，但是你仔细的一看，楞严经讲的是这个大苦海所折腾出来的原因以及这个所产生的大苦海都是不存在的。其实他讲的是这个。对。
嗯。
但是假象它有假象的因缘和合呀，
对，
哎，
这
个地方上，
这
个地方上有。
它的因缘和合到底是啥？
它的因缘和合一开始是精神世界，精神世界妄动妄动妄动，后面就感生了物质世界，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一些想念头，然后产生了这个。
可以这么说。
对呀，那怎么有这些共同的念头呢？
因为所有的众生呢，它都是。就是一念，就是一切本名妄起一念任名，还有一个他自己本身也会有一个字，有一个他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就像是浪花，它就是浪花，只要有了浪，它就会辗转，一浪接一浪，一浪接一浪，前浪传到后浪去，它是然后后浪又推动前浪，它互相的辗转。
像就是我不太理解，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这些众生是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的分别念头？
哎，对对对对对，这咱们心中心的问这种问题的很多，
对吧？就一个一个的分别念造成了你我他这样的我执。那我就有点懵，就是那个佛性它是一个圆融的，它就是包含了所有一切的存在的
啊。对，佛性就相当于大海，我们的众生相当于里面的一个一个浪花。
对呀、
啊。
那怎么出来这些浪花呢？
就是因为有一个怎么，就这个东西给折腾出来了浪花。就是怎么，就这个，他非要怎么，他非要是我弄清楚怎么一回事啊，本来没事，他说我要弄清楚怎么一回事啊，
结果就出来这些了。
这就叫一切本名妄起一念任名。
一切本名妄起念任名，那个任是什么？
任就是认识的任、任取的任。
哦，我认了这个是名，但
我
其实那个本
不是，不是的，我想要认一个名，没有名的东西，刚开始，没有名的东西，但是他想要明白，就这个他就动动动动动，就给他动出对立的，有他想要明白的，刚开始是很混沌的，后面又有了，因为他的精神世界有了，所以精神世界感召了物质世界，物质世界逐渐的丰富了，精神世界他就得以现行了，这就有了我们的人生老病死啊，十二类众生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有了这种物质环境了，物质世界的环境了，那个人那个众生也就得以那个了。但是众生在物质在这个生出之前，他以精神的状态存在。
那为什么我们想要醒来，想要那么难？就想要在这就是解就是这些分别的，
因为无始劫以来的话都就是就这么说吧，唐朝张三宋朝李四嘛，所以你觉得难，它有难的一面，它也有简单的一面，
就是不肯。
对对对，简单的一面就是你这些不管是难的无始劫以来的还是怎么地的，它都是一场梦，你醒了你就知道了，不存在无始劫，也不存在今天，也不存在一秒，它有它简单的一面，
就是醒来，但是就是不可知道、
醒来就是这一切都是假的，你不管做的这个梦多复杂，它也是假的，
对，
就这么简单。
不过很多人就不愿意醒来嘛，就是
不愿意醒是一回事儿。我们不就是不愿意醒的是那一种人，是那一种人，就是说他不没有心思学佛。对于我们学佛的人来说，一般说不肯醒来，他就是不肯这个东西，他想要别的东西，这就叫不肯醒来。他要是不想要别的东西了，他就一门深入的好好的修就是了。 你现在对于这些起的这些想法的这些疑虑啊，一个是佛经的理论没有看，还有一个这些东西如果是虚幻的，你想要了解虚幻的规律，这个没有什么难的。虚幻的之间的他们互为因果，互相的虚幻之间就像是浪花跟浪花之间的，它互相的有这个因果关系，没有什么。
嗯，
这个水击打着这些东西，然后它产生了泡泡，泡泡又影响了另外一个泡泡，这些没有什么的。你把它当成是虚幻的，你就是你想要了解他们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什么的不算太难，但是你当然了，你说到具体的哪一个虚幻的泡泡跟哪一个虚幻的泡泡的关系，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嗯，
我也可以把它扔一边
啊，对对对，嗯，你这种情况你可以看看楞严要解，看过一遍也好。你知道看楞严经的人一般都是这个特点，他想要搞明白世界到底是怎么起来的，但是他看完了楞严经，他看了个寂寞。
就告诉你一切都不可得。
楞严经说了是无明妄动，是无明的，是这个无明的。但是楞严经说了觉明为究啊，觉明为究啊，觉明为究就是说的无明，无明。说完了这个无明，也说了无明的这个意次第啊什么的，就是后面的那些的，就是那个什么国土啊、城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成想生国土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依情什么立世界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有后面有说这些，说了这些，但是整体的他强调的是你不要执着于这个道理，不要执着于这个东西。
嗯，
无聊也是一种美，他说浪花多美，没有其不是无聊，无聊也是一种美啊。
天天就无聊。
对，我天天现在无聊，啥事不想干。
嗯，一族。对呀。一般的人啊，我觉得啊，他觉得这种什么是无聊的这一种的，是他着相了，他着了相，他就认为原来有事干，现在没事干，他受不了这个没事干。其实你原来的那个有劲儿干和现在的没有劲儿干，这两个都不相干，还是因为你非常想干一个啥事儿，所以你我觉得不习惯。你关键还是明心见性，你就是无聊不无聊这个事儿不是重要的事儿，这个只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本来倒不是什么坏事儿。
现在就不想折腾。
嗯，
对，这个让我老师让我看楞严，我也不认
识。啊、哦、你看楞严不一定非要像我们这种看法儿、
嗯、
你看楞严就囫囵吞枣当看小说一样。啊、嗯、对对对对对。我们看楞严也都各不一样，我那个时候看楞严就是那么看的。我大约是在百座还是百座过后看的，因为老人的书要读完嘛，就那本没有读就读吧，很快的就读完了。
嗯、
楞严。看完了楞严，又看了楞严，看完了老人的楞严要解，又把楞严囫囵吞枣看了一遍。他们得到的结论，他们有的人在这想，这为什么呢？这中间的细节是咋回事？就在那推断。我看了之后，我的结论就是要开悟，不开悟，你看着这都不对，你开悟了这都对。反正佛在这说话呢，他咋说的都对。你在这说这也不是心，那也不是心，到佛这一会儿，这也是心，那也是心，没一个不是心。我这个天哪！
嗯，
你刚说完四颗虚妄，又说那个十大本真。我这反正是就是他就总而言之要开悟，那就合上书就走了。
嗯，
我看是这样的，他们看的细致的人他就给你说好多好多的什么什么这个因缘那个因缘什么的，他楞严经里面是有一些推理的。
那我接着读。
嗯嗯嗯。
老师，世尊欲众先此意而说记。
对对。
诸性无自性，亦复无言说，甚深无意义，能了一切性自性，言说法无影。自觉甚至实际，
对对，不用不用，那个你就不用远离自觉，你就把那个老师的讲解读一遍。
性真相，无言说，言语造断，心性成住，为第一义空，义凡夫不能了之，甚至得度之有，借法有自性，有增借法，多无实。
等一下，
若如来圣贤所说的真谛，本盖要，本能体，本是一个。言说老师如来真花加设真相，被校外流传，校外流传，校外流传就是用别外的别的方法直接传。来教导我们朋友，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自我的能 告诫我当人我想妄想战胜第二次安慰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主要还是回到那个四句记上。你看看，其实老师啊在这一段还说了一下，这个无说是真说啊，无说是之说是为真说，无说之说什么什么什么。实际上人家楞伽经啊是扫荡的很干净，非常的就是好像按我们的说法，哎呀好像偏空了一样。你看看楞伽说话，你看看，你看看用了多少无，用了多少空，除了无和空就是影子。诸法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既然他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就是他没有一个实际的这个东西，那还说什么呀？所以这些言说他也是不可得的。这个地方不光是空，不光是空，而且它连空也空了，这就叫做审身空空意，连空也空掉了，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渔夫不能了。渔夫认为的是要么有要么是空，他不知道连空也空了，有和空全部都净除干净了，那是什么样，他不能够了，他不能够了。一切诸法的实质的自性，就是这个地方是不能用言说所代表的。言说和法这两个东西，它都是梦幻泡影，它都是就是影子，它是影子，它是以虚幻的一个影子。自觉圣智子实际我所说，这就是真实，就是诸法实相。我所说的是真实，真实是离开了言说的，真实是离开了一切的相的，就这个东西，就叫自觉圣智子实际我所说，就实际理地，实际理地非空非有，实际理地是连空也空掉。自觉圣智子实际我所说，咱们再琢磨琢磨这句话，实际我所说的东西是给那个真正的佛子啊，真正的佛子是有什么特点呢？他发现他自己的这个智慧是他本有的，他要觉悟，但是他觉悟了也是他本有的，这就叫自觉圣智子。自觉圣智子就是说真正的佛子，楞伽经里用的自觉圣智这个名字还是不错的啊，要不然大家又起很多疑义。他对这个智慧前头有两个字儿，就作为条件是自觉的。你再给你指月，你还是要自己看到月亮，你得扭头去看啊，你得睁开眼睛去看啊。其实楞伽经真是扫荡的挺干净的，蛮干净的。这一段问的就是妄想言说嘛，妄想言说，言说妄想。离开这些言说，离开这些妄想，不应该在这上就是做攀援，不应该在这上攀，你在这上攀援是到不了第一义的。这个还有啥没有？这就是第十一门言说分别，第十一门没有了，没有了。所以说佛扫荡的很干净，没有问题了。学第二个还是扫荡，不过我们现在不懂，所以要先知道是啥才能扫。
先知道是啥，我把这个知道给扫掉。
你知道是错误的。你自然的就会扫了，
知道是错误的。对，我有时候看元音老人的，我也觉得有时候看不下去就看不下去，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困惑。
可以啊，那就不看，那就略过去。
对，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可扫荡。
可以，可以。
是啥？想吃啥是哪？
这个酸枣糕。
你这种情况啊，你这种情况应该把楞严要解看看。
嗯。
别的老人的开示你可能都看完了吧？
没有。
还有哪个没看？心经绝引
没看，心经绝引没看，找不着了。我那本心经绝引，
问答集看了没有？大手印呢？大手印不枯燥，大手印你先不要看，后面再看看。把那个楞严要解、心经绝引翻翻看看，翻翻看看，躺床上看看，当小说似的看看。看完了以后呢，你就做就行了，做就行了，混日子，然后就做。做了一阵之后再看大手印浅释。你先把楞严要解跟心经绝引看完它。还有那个略论的那几篇短文也非常的好，那几篇短文特别的精彩。你把这三本看完了以后，就三大本，略论那一大本，楞严要解那一大本，心经绝引那一大本，就像看小说似的快速的浏览一遍。之后你就可以进入到扔开一切书，打坐休息放空看天。这样的一个时候，
好，
那过了很久以后，回头你再看大手印，我觉得这样可以。这个依兰的这个要学习的这个劲儿马上就要过去了，他现在已经快没有学习的劲儿了。实际上是好事，实际上是好事，妄想执着轻了。
对对对，这两天他在想要不要读个诗，想想算了，别。实在是。不知道干点。
你可以读诗，有老人的诗，还有那个禅师的诗。那些有诗的，你可以读他们的。剩下来的那些诗没啥太大的意思。
我还想读王维的。
啊，
王维
是佛，
是佛吧？
可以啊，你读一下，你读读王维的东西，你读读上20首吧，读20首耽误不了几段，一看就那样了。
嗯，他是正道的。
嗯，他的诗词里头有佛味儿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嗯，对对对，什么什么鸟更幽啊什么的，就那些的，他有一种禅意，他有一种禅意，他向往一种就是那种的清静啊，那种深深的寂寞的那一种的味道。
我可喜欢那句，就是明月松间照，清静池上流，那种感觉。
你这个说的倒是好，好像是明月清间照，清
松间照，
松间照，什么冰泉水上流，就是有这样一个样子，有这样一个样子，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落寂静。我觉得你是有点落寂静，
对对对，
容易落寂静。
哦，对，
不是容易落寂静，还别整。
不是不是的，没事没事，你看一下，看一下可以。
禅静或者禅意，禅意好像就是有静安静的感觉，还是
不是的，不是的，他了解的，他理解的禅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禅师的那个不是。禅师的那个，你就看赵州的12诗歌，你再看看的那个样就不一样。就是我都穷的不行了，你还让我思量菠萝蜜，我前胸贴肚皮没有劲儿了，你让我去思量什么菠萝蜜啊？我饿的不行了，哪有什么劲儿去思量菠萝蜜啊？就看修行人的诗，嗯，王维的诗你先看看，后面的你就可以看看那个禅宗杂渡海，前胸贴肚皮。你看看这个，这是谁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
明月松间照，清泉
水
上流。
上流，嗯，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还有一个那个，有的是说理的，有的是就是写意境的，写意境的也有啊。寒山拾得的写意境的也不错的，寒山拾得又写的，哎呀，这个松间啊什么什么的，他的那种的意境还是不一样，嗯。六祖何其自信，六祖还有那个呢，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菩提坐墨掌呢，还有对镜心竖起，菩提坐墨掌，
也不用去管他啥意思，看那些诗，
那就看祖师的这些，看禅师的这些，你有助于你妄想松动，简单来说就是。接着往下来，
妈妈